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约翰二书的圣经学习节目。今天是第10讲，我们读约翰二书一章10-11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里出现的有份这个词，它的希腊词是 KOINONEO， 使特朗编号为2841。我们在提摩太前书5章22节可以找到这个词。提摩太前书5章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有份这个词的希腊词是 KOINONEO， 现在你可能就有点熟悉了。如果你熟悉被翻译为相交的这个词的希腊词 KOINONIA， 跟翻译为有份的那个希腊词很相近，它出现在加拉太书2章9节。我来读一下加拉太书2章9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相交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KOINONIA。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基法、约翰，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柱石。当然，基督他自己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们像使徒保罗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就是说，他们一致同意福音真理，他们开始同行在同一个福音里面。 同行在对神的话语，即主耶稣基督话语的相同理解里，他们都参与同一个道的事工，他们彼此相交。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或者如果他们不同心，那么就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两人能同行吗？有些人试图那样去做，他们称其他人弟兄姐妹，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表示他们之间有极大的同心。为什么呢？因为某一个人他自称为基督徒，世界上的大约20亿人也一样。然而证据显示，有大约20亿人并不是真信徒，也就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只是挂名而已。在他们的教训里，他们否认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追随的福音里，也就是他们与人分享的福音里，他们在一点又一点上断然否认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他们坚持的教训不一致，因此我们不能与他们同行。那就是为什么神命令他的子民从众教会中出来的原因。现在只是因为某人从教会出来，那就使他成为弟兄或姐妹吗？不，难道可以因为我们是极其需要团契或相交，就称任何一个人为弟兄或姐妹吗？我们不应该仓促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尤其是当某个人不相信或理解我们所教导的圣经教训，尤其是他们的举止行为显明他们好像是某种特别的福音的差役。不管他们在任何教会内还是教会外，我们都不要在他们坚持到的这犯罪的教训上有份。相交 ,K-O-I-N-O-I-N-I-A, 这个词也被翻译为相通。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里发现这个词被翻译成相通。我来读一些经文，从哥林多后书六章14到16节开始。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当然，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这是关于婚姻教训的。一个真信徒不应该跟一位不是真信徒的人结婚。顺便说一下，那只会招致极大的悲伤。因为不久以后， 肉体的吸引力将逐渐减弱，留给你的是一个在信仰上、理解上及生活方式上跟真信徒大相径庭的人，而真信徒却不能跟一个不是真信徒的人一起团契或相交。考虑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教会时代结束的时期，对于一位真信徒，他明白教会时代已经结束，神已经停止使用众教会和会众。对于具有这种理解的真信徒来说，如果跟一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而却沉溺于教会事务当中，或者一位认为他应该去教会的人结婚，这位真信徒也是在招致极大的悲伤。可能比跟一位对圣经一无所知，跟基督毫无关系可言的人结婚，甚至要招致更大的悲伤。因为那个认为他们知道福音，并认为神仍然在使用教会的人，要比一位可能允许她丈夫在教会外敬拜主的人会更惹起纷争，因为她对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介意。同父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自称他们是基督徒的人跟一位未曾向基督徒做过忏悔的人结婚，他还可能是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教训上、在理解基督的教训方面，却根本算不上是同父一轭的。这节关于不可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的经文的命令，同样适用于做生意。我们不应该跟一位不信的人发生贸易伙伴关系。为什么不能？一个不信的人可能认为在生意上骗人或者做不道德的事也是可以的。当然，真信徒会按照神让他做的，想以一种正直的方式光明磊落地去做事。因此，在那样一种关系中，必然会出现纷争。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绝不可以跟其他人牵扯到任何一种属灵上的结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福音，散布他们特有的教训，而我们有圣经的福音，宣讲圣经的教训，这就存在着不和，只会有纷争，那只会是一个充满纷争的关系。神让我们知道，在真福音和假福音之间，一定要有明显的划分。我们一定不要对假教训谦让有礼，不可以任何一种方式邀请他到我们家里，不可以通过接他们进门，不可以通过电视，不可以通过电脑，不可以通过电子群组、像脸书等跟他们有交通。我们绝不可以在任何其他种种教训和福音上有份。我们不要在他们所做的恶事上问安，并跟他们一同喜乐。我们不可以向他们的工作问好，相反，我们应该严厉却温和地说，对不起，谢谢你，然后把门关上。我们绝不可以讨他们欢心，哪怕是一点点的欢心。好了，我们来看约翰二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再一次的，我们必须记住，历史上这位做长老的很有可能是使徒约翰，正写信给某个妇人和他的儿女。这个妇人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然而，属灵上这个做长老的是神他自己的一个写照和比喻。神世世代代以来要写给所有选民的，那就是真理。因为主就是那位曾感动古时众先知、古时圣人来写下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事情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单单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属灵上，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及他的儿女，就是一幅做长老的永生神他自己亘古常在者写信给他以拣选要得救恩的他的子民的图画。注意，在约翰二书一章十二节这里说他还有很多事要写给我们。所以又一次的，从历史背景上来说，当时做长老的约翰有很多事要写给这位太太及他的儿女。毕竟他是一位主耶稣基督事工的见证人，他亲眼看到巨大众多的神迹。还记得神感动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所写下的吗？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股眷作我们的喜乐充足。在那里，神感动约翰记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看到神的道，永生神尊大的耶和华道成了肉身，或说取了人的肉身，神也就是圣灵、圣经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伟大的我是显明出来。他由童贞女玛利亚而生，来到人世间，他们亲眼看到他，他们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他们热情款待他，他们亲自用手摸他，他们写下这些事情给我们，以便我们的喜乐充足。主若愿意，过会儿我们将查考这个措辞。因为这个措辞也出现在我们的约翰二书经文里，就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这里，约翰被感动，写下他亲自见证的这些事情。 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说约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但是这里陈述确实说出了所有门徒的共同的心声。在约翰福音20章30、31节那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情，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然，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一个他所行神迹奇事的见证人，本还有许多事情要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及他的儿女。我们知道，门徒们甚至见证那些没有写在这书上的事情。因此，从历史来讲，使徒约翰很有可能受感，对蒙拣选的太太说，他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我们对此毫不疑惑。许多事情，当然，他有许多事情要写。然而，他也说，他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那是说得通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他有许多事要说，他可能只是当时没有时间，或者从当时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不管什么原因吧，他不打算写下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这里有他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说给他和他的儿女们，而且他迫切想跟他们交通，因为那就是一位真信徒的天性，也就是我们很想分享我们在基督里知道的事情，或我们所知道的基督的一切。这个解决之道在约翰二书1章12节里得到了阐述。约翰二书1章12节，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那就解决了问题。可能他的手患有关节炎，那只是一个猜测。或者可能他确实没有时间把所有这些事情一概记下来。毕竟，福音记载写完了。这只是一封写给太太和他的儿女的书信，一封使徒信经。因此，这位太太或妇人，他的儿女只管耐心等候，只等到他来就足够了。看起来他有意要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那就是说，有朝一日他们会一起坐下来，边吃饭边当面谈论。毕竟常言道，当面谈论是最有效的沟通。要理解那些事情，光凭白纸黑字沟通，可能性就小很多。因此，做长老的将会等候将来的某个时间，能够亲自到访，并与那位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当面谈论。那就是历史上当时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在属灵上，它是指数千年以来神写给所有选民的。理解这个属灵的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再一次的， 作为长老的约翰，他是一个人，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说，并表明将来一旦他们见面后，他将会说这些事情。可是就神对他的子民要说的这些事情，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一个人有许多话要说，然而人的话并不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对这节经文的属灵背景以及神怎样安排这个背景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公元第一个世纪，神即将完成他的话语圣经。而且我们知道，圣经一旦完成，神就不会在其上加添或删减。启示录22章18节对那些竟敢在圣经的基础上加添哪怕是一个词的任何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任何人若被发现在圣经上加添，他们就必受到写在这书上的灾祸的报应。做长老的神他自己不愿意用纸墨写出这些事情，那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圣经就是用纸墨写出来的，并不是所有圣经经文都写在纸上，一些可能写在其他东西上，但是很可能圣经的绝大部分是神感动古时圣人记录下这些事情，而且是用纸墨写下。纸张和墨水就用笔墨纸砚这种方式，神的话语得以被记录在纸张上。因此我们能够确定地看到，纸墨就是指圣经本身。我们着实对神在这里所说的非常感兴趣。他还使我们想起在约翰福音16章里耶稣的阐述，这时他的蕴意就更深刻了，也更加有意思了。让我们翻到那里，约翰福音16章从第12节开始，这是基督在说话。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那里我们读到，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那听起来熟悉吗？并且约翰做长老的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就像说一样。并且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那就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他们担当不了呢？主要说给他的子民的那些他们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担当不了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继续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向约翰二书里做长老的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但是耶稣说门徒那时担当不了，所以他说圣灵将要来亲自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看起来好像表明，主将要对他的子民说的好些事，将会填充到真理的总和或真理的全部当中，直至完成了。可以理解为，说完了这好些事，然后他就是所有的真理。也就是说，基督或者圣经已经说了许多事情，赐下很多真理。然而，神的计划是将会有更多的事情，更多的真理要涌现在我们眼前。他的计划还包括显明这些事情的不会是基督，而是圣灵，将引导神的子民进入一切的真理。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所说的，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件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是指神封闭了他的话语，直到末时的这个事实。一旦那个时候来到，那些圣灵将显明这些事情。还记得但以理书12章4节里说的什么吗？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窃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在但以理书12章9节也说，他说，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言外之意就是，在末时，神的话语将不再被隐藏，也不再被封闭，而是他们将被打开。那就是为什么知识就必增长的原因。并不只是任何一种知识，而是神的话语的知识，基督的话语的知识。我们要时刻牢记，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圣经的化身。换句话说，当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他说话如同神的话语，圣经本身对我们说话一般。门徒们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所担当不了的，正是神的话语，或者可以说，整个教会时代的数千年里，信徒们担当不了神的话语。结果是，神封闭了这些话语。对于公元后第一个世纪，或者第五个世纪，或者第十个世纪，或者16世纪的信徒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对圣经里的许多真理有很好的理解。不，他们不需要知道关于教会时代结束的事情。他们不需要知道关于某些事情。神将部分事情显明或启示给他们。为此，他们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具体在13章9节。但是，主的计划就是，当我们到了末时的时候，他将会揭开这书圣经的七印。启示录这卷书说到的七印，并开启圣经，使他的子民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事情。在末时，圣灵将要来到，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一切的真理。记住，我们在马可福音13章里所读到的， 马可福音十三章讨论了世界的终结以及末时来到的大灾难时期。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说，然而福音必须首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在这节经文里，神赐予所有人，尤其是教会他们所视而不见的一些明智的建议。他们不认为那是合理的，因此他们不照着这个命令去行，因为他们不听从神在这里的指示，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主说，不要预先思虑，尤其是关于正好是神想让我们关于圣经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难道不令人难以置信吗？关于末期的事，为什么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呢？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这些信在那时曾被封闭，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理解。因此，任何旨在发展出末世论，也就是研究末世的理论，必将会证明是错误的吗？它不会是正确的。然而众教会却偏偏这样做了。他们在数千年期间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末世论。他们根本不按照神在这里的指示去做。结果是在那时候来到之前，他们处心积虑发展出五花八门的末世将可能发生的事。而那时候指的是大灾难的这个时候。在那时神开启了圣经，为此在那时来到之前，即在大灾难来到之前，所有那些关于末时的末世论，预测末世将可能发生的事，千禧年末世论，前千禧年末世论，还有后千禧年末世论，都被证明他们本身是错误的。然而，我们现在均有正生活在这个大灾难时期以后的有利的时机。那段时期来了又去，我们看到神正如他所说的成就了。他确实在那段时期开启了圣经，并且他开始写明很多事情。正如主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也正如做长老的对蒙拣选的太太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这是神的计划。在审判日，在大灾难时期，靠他的圣灵来显明他们。正如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注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说，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那就是说给你和我的，说给神的儿女的。在那时，正当七印从这书圣经上被揭开，我们被赐予信息，并且我们要说出来。然而主继续说下去，然而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怎么会是我们说，却实际上不是我们说，而是圣灵呢？一旦我们意识到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即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或者已经解经，那就很简单了。当我们忠实的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在指教我们，那就是说，将是神的计划，即通过已经解经的方法，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将开启曾经被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的信息，然后我们将用我们的口宣告出去。然而我们讲说这些事，它并不意味着这信息从我们而来，不，主他自己肩负着全部的责任。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为此，基督正在说这些数千年来他的子民担当不了的事情。然而到了末时，他将宣告这些事情。因此在某种方式上，他意思一定是说，主用我们讲说这些事情，而不是指末。就如正被显明的这些信息，它一直就在那里。神并没有在圣经上加添一个词，他并没有加添一卷新的书，或是新的一章，一个句子，甚至一节经文。而是他靠着开启圣经来加添我们的理解，因此他就是在跟我们交通，却不是用纸墨，而是在某种方式上，他在直接对我们讲话，就像当面谈论一样。这件事跟神在末时要开启圣经的计划有关，他曾一直封闭他们，即圣经，直到末时。但是在末时，他揭开圣经上的七印，开始给他的子民显明十分重要并且伟大的真理。我们有幸见证了大灾难期间圣经真理的揭开，在这期间，主开启许多教训，例如教会时代的结束，耶稣在创世前就替他的选民承受了罪的刑罚，以及毁灭，就是罪人必须偿付的真实的刑罚的教训，即他必须被永永远远的消灭，却不是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受苦。而且主还开启了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日期。其他先前从不曾为人所知的教训，也源源不断地从圣经里涌现出来。那是因为那时，可以理解为大灾难时期之前还不到时候，直到我们来到末时，圣经才被开启。现在我们就在这时刻，神揭开七印， 我们就开始通俗清晰地明白圣经里这些教导，这就是当面谈论背后的含义。约翰写道，尽管他还有很多事要写，但是他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却愿去他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对当面这个词很感兴趣，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 STOMA， 被翻译为面并不常见，它的史特朗编号是4750，它经常被翻译为嘴或口。这个词并不被翻译为面，除了在约翰二书及约翰三书里被翻译为面之外，而且这个词在两处经文的出现都是非常相似的。除此之外，它被翻译为嘴或口，或作亲口。还有一个可以被翻译为面或脸的希腊词，而神却没有使用这个词。事实就是这样。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亲口对另一个人说话，正如这个希腊词所表明的，那么那跟当面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一个人的嘴长在脸上，所以如果你亲口讲话，很有可能你就是在当面谈论，因此他们表达相近的意思。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英皇钦定本圣经的译者把它翻译为当面而不是亲口了。尽管如此，这个希腊词意思是口，我们将就此进行展开，我们将会查考这个词，就如字面上的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有一处非常有意思的记载，那就是在旧约《民数记》这卷书里，主使用了面对面，或作亲口这种语言。在《民数记》12章里，我们发现米利暗、亚伦和摩西之间存在争论。我们将会从第1节开始读起，它是很短的一章。但是这里我们只读一些经文。在《民数记》12章1到8节，我们读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在这个记载里，我们发现，米利暗和亚伦当时正妄图声称他们照样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就跟神给摩西启示的方式一样。他们当时与摩西平起平坐，然而神显明他自己并说，你们且听我的话，对于你们和其他人，我必在异象中或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主说，不，摩西却不是这样。他在第八节里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这节经文对我们的帮助是主通过接下来的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来说明他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此主跟摩西讲话是用简单的语言，即明说。换句话说，他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当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谈话时，眼睛注视着对方，面对面交谈。若采用那种方式交谈，沟通就会更加坦诚，并且容易达成相互理解。神不会用谜语对摩西讲话，那对于我们理解约翰二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非常有帮助。在约翰二书一章十二节，当时做长老的对蒙拣选的太太说，我们知道那是神对他的子民说，做长老的有许多事要写给他们，或有许多事要沟通，但不愿意用纸墨沟通。那就是说，圣经一旦完成，道或作神的话语被封闭。是的，神有许多事要说，他有很多他想让我们知道的信息。现在他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当他完成圣经时，他写下了启示录这卷书，最后一卷书。在这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主说他不会再在他的话语上加添，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那就是说，神的书信，神跟人类的交通或沟通结束了。主怎样进一步跟人类沟通？他只有借着在末时来到，并揭开一度曾封印的同一本书，他已经全然写好了，没有在同一本书上的书面话语上加添任何东西。但是，对书面话语的理解上有一些补充。人们过去对圣经的理解严重的匮乏，但是错误并不在于圣经本身。圣经是完美无瑕的，没有丝毫错误可言，然而也有错误。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八章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就意味着神是在谈到关于旧约和新约的整本圣经。八章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英文他们的缺欠说。他们是复数， 指前约和后约两者，即旧约和新约。神发现了缺欠，他可能是什么缺陷呢？他不可能是真实的神的话语上的缺陷，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神的命令上的缺欠，他们都是纯洁的、圣洁的、完美的、毫无瑕疵的。不，缺欠是在旧约时代，神使用各种各样的写照和比喻。整个旧约时代的献祭系统确实是一个谜语，它是非常神秘的，很难理解。因为主当时使用所有这些献祭来指向基督，然后迎来了新约时代。一开始施洗约翰呼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它里面有更多的亮光，有更多的理解。现在很显明，基督并不是字面上的羔羊，而是羔羊所预表的那位。因此，他可以被称为神的羔羊。他就是旧约时期神在他的律法里定下的一切祭物所指向的祭。因此他就澄清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奥秘，许多谜语。神的子民由于他们的限制，他们有限的天性及他们理解属灵上事情的能力，他们还不知道，也不能知道。这就需要神打开他们的眼睛，赐予他的子民属灵的悟性或理解。因此主决定，我要在末时来到，在我的子民确实最需要我的时候，那对于那时已经得救的人们为一个巨大的安慰。对于那些所有未得救的人，也是得到祝福的一个巨大的原因。在末时，主打开了关于大灾难的时间及临到众教会的审判的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 153289064。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